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南部广东省、香港以及澳门的数百万人正在准备迎接超强台风苏拉的到来，几百个航班已经被取消，学校以及企业已经是关闭。一名香港市民对记者说，
都担心的，因为新闻啊，或者是天文台都报道，很多都讲到这个风是超强台风，还有看回那个咩，即那个网呢，你见到个风眼呢，其实真是很接近，很接近香港咯，所以都有少担心的，即希望不会造成太多的人的伤亡啦，是不是先是这样咯。
香港居民廖先生对记者表示，
没有特别心情，没有特别准备、
okay.
年年都打风，冇咩特別，可能今次大啲啦。但我住上邊就上杏花就冇乜嘢嘅，住依度下邊嗰啲就會驚咯。
蘇拉可能係自1949年以嚟襲擊該個地區嘅最強颱風之一。呢個颱風嘅風速每小時超過200公里。香港嘅氣象人員預測呢個颱風將會導致嚴重嘅水災出現，可能會喺星期六早上發布最高風力警報級別嘅十級風級。中国国防部在星期四当被问到是火箭军高层人事变更以及是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消失数个月的时候，誓言在反腐败斗争的当中有案必查，有腐必清。在中国火箭军高层指挥官出现重大人事变更之后，这个是中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到对军内领导人的反腐调查。今年7月身兼中共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命了火箭军的新司令员，火箭军的政委亦都换了人，他们两人都不是来自火箭军，这个是偏离了惯例。火箭军的新司令员王厚斌曾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而新政委徐西盛曾经是南部战区的副政委。南部战区是解放军的五大战区之一。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未有指出火箭军的前司令员李玉超被调往哪一处，亦都没有说明他的下落。李玉超已经是消失了数个月。今年3月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正常的政府机构人事变更当中被替换，从该个时候开始他亦都是未有露面。魏凤和在2015年至2017年担任首届火箭军司令员，火箭军的前身是二炮部队，负责中国常规的核导弹，2015年正式升格为是陆海空军之外的解放军第四军种。在火箭军高层换人的前几日，习近平是号召了以高水平治理来推动中国军队的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教星期四否认中美两军交往处于中断状态，声称双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住坦诚有效的沟通。吴谦在北京举行的每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吴谦的发言之所以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是因为美方官员一再抱怨中国军方已经切断了与美国军方所有的直接联系，中方官员拒绝接听中方官员的电话，而且美方原计划是今年4月初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一起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时候，安排两人举行双边会谈，但是遭到中方的拒绝。李尚福和奥斯汀后来在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晚宴上面的确是有碰面，双方握手并作出了简短的寒暄，他是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不过吴谦并未有说明他所讲的两军之间保持沟通是哪一个的层级。按照中国军队的一贯做法，如果中国国防部长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的电话，这样解放军的下级军官就根本是没有权利和美军对应级别的官员发生联系，除非在中美军机或者是舰船相遇的时候，解放军会向美军同行喊话，要求对方离开。中国第三大煤炭主产地的安检人员责令陕西省另外两家煤矿停产整顿。上个月底发生的一宗致命事故之后，近几个星期有10多家的煤矿暂时关闭。 根據應急管理部發布的公告，8月21日陝西一個煤礦發生的瓦斯爆炸造成了11人死亡、11人受傷。官方的數據顯示，最新關閉的兩家煤礦是2019年的年產量分別為60萬噸以及45萬噸。中國國家礦山安全監測局陝西局在政府網站上發布的文件當中表示，現場檢查發現這些煤礦存在著重大的事故隱患。根據政府的公告，該局是已經在上個月下令該個省另外12家的煤礦停產，但是另外有5家的煤礦獲准恢復生產。分析人士表示，由於擔心安全檢查導致供應收緊，中國最活躍的焦煤期货合约星期五上涨到近是 6%。 中国煤矿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煤矿之一，主要原因是安全标准差以及是生产过剩。尼加拉瓜在星期四表示，根据与中国新签署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他们将会向中国出口免关税的纺织品、牛肉以及是海鲜等产品。这项协定是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之后所达成。尼加拉瓜工业与贸易发展部部长贝穆德斯对记者表示，星期三签署的这项协议将会在明年一月生效。他说，这个协议的谈判是非常之平衡，它将会惠及到尼加拉瓜人民、出口商以及尼加拉瓜的企业。中国媒体引述商务部的官员讲话，中国和尼加拉瓜将会对各自超过 95% 的税目的产品实施零关税，最终享受零关税的待遇的产品包括中方的汽车、摩托车、光伏组件、服装以及是纺织品等等，以及是尼加拉瓜方面的牛肉、虾、咖啡、可可等。双方还在服务贸易以及是投资领域给予彼此最好的市场准入条件。尼加拉瓜2021年12月和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这个星期公布以 U 型线勾划出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海域拥有主权的新版地图之后，引起了其他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以及抗议。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台湾都拒绝接受这个被批评为是毫无理据的新版地图。路透社的报道下，菲律宾星期四拒绝中国的新版地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将会缺席东盟峰会，美中在东南亚影响此消彼长。东盟将于9月5号到7号举办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及东亚峰会等会议。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前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出席，而是叫副总统代为出席。观察人士表示，这个显示美国在缅甸危机上仍然不愿意扮演主导地位，但这个可能令到中国扩大针对缅甸的影响力，同时在南中国海继续进行扩张，亦都恐怕会令到东盟明年制定更多对北京有利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当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会探索如何推动以及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且透过教育交流以及是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拜登即将启程的印度以及是越南之行，显然美国正致力于加强同印太区域盟友的合作。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之前表示，拜登并不会出席下个月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是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与会议。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预计在今年9月5号至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期间包括东盟中国峰会、东盟美国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等会议。虽然部分人士批评拜登缺席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的会议，恐怕是导致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此回应说，拜登曾经在线上出席首届东亚峰会，并且亲自参加去年的东亚峰会，而且这次将会是贺锦丽第三次访问东南亚，这个是对东盟这个机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虽然美国官员说 華府對東南亞的政策持續而且是呈上升趨勢是事實，但是在中美摩擦加劇的時候，拜登對東盟相關峰會東道主印尼的不屑一顧卻是意義非凡。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在近期在自己的網站上發表的一篇名為是拜登缺席雅加達不露面的意味不言而明的文章当中，共同作者是高级研究员钟伟伦以及是余蛇丽莲，在文章当中表示，印尼已经调整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的议程，以确保拜登出席东亚峰会，但是拜登最终仍然选择不去雅加达，这是对印尼即将卸任的维多多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印尼根本不在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文章话，好似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响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且系响2016年响阳光之乡主办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仲系响两届任期里边会见十位东盟领导人嘅六日次，分别访问该个区域七次，真正体现华府向亚太区域嘅倾斜，系任何战略或者文件都无法言喻。但是钟伟伦以及是佘丽莲在文章当中说，相较之下拜登在这方面所达成的成就真是较少，虽然他在去年在华府举办第二届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并且在去年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参加过两次的东亚峰会，但是几乎未有访问该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拒绝雅加达的决定等同显示华盛顿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放假。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示警，拜登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面放假，恐怕是让和北京频频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东南亚部分国家更显弱势，难以抵抗中国的海上扩张行径。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向东南亚伙伴传递一个信号，亦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够依赖美国，他们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向南中国海加大的军事压力采取顺从态度。在该个地区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会无所依仗，至少面对中国的主张少了一个支持他们的伙伴。中国依据他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一片的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根据法港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8月26号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包含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等侵略行为必须要受到挑战和制止，并且对菲律宾保证面对该个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会提供支持。不过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月就是表示，美国等外部势力在背后持续搞乱局势，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警惕，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是握在自己手里面。马斯顿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就等同符合中国的讲法，亦都表明东南亚对美国可能从该区域撤军的担忧，或者有一日东南亚国家就必须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研究员武士翠安亦都对美国之音说，拜登9月无法亲赴雅加达参与美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必然亦都失去同东盟领导人就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径上面有直接表达以及是交换意见的机会。不过拜登选择前往越南而不是参加东盟峰会，表明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上更加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武士翠安说，好似是从去年8月到今年4月，美国史无前例地分别同印尼、菲律宾同泰国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美国近期支持菲律宾抗议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行为等等，所有其他的证据都证实了这个的论点。除了南中国海的冲突，东盟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然而未决的缅甸危机。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超过两年，但是当地血腥冲突依旧不断。据缅甸受助政治协反的协会统计， 截至今年8月30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逾4000人遭到军方的杀害。虽然东盟为解决危机和缅甸军政府达成5点的共识，但至今仍然没有重大的发展。不过武士翠安认为，依照过往会议的声明，即使是拜登参与东盟峰会，亦都很难为缅甸情势找到解方。武士翠安说，回顾美国以及东盟领导人2022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提出缅甸问题的篇幅是很少。事实上在东南亚，美国在缅甸并没有太多的战略利益。而此外，虽然美国支持五点的共识，但是美国在缅甸问题上面的态度和东盟存在是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美国更加优先的是惩罚缅甸军方，然后才是促进这场暴力事件当中各方之间的对话。武士翠安认为，即使拜登总统参加今年的峰会，这个现况亦都不会改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在8月23号扩大对缅甸的制裁，包括帮助缅甸军政府采购用于对本国人民发动空袭的喷气机燃料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但是观察人士批评，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制裁并不足以有效阻止军政府的暴力活动。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媒网媒端传媒报道，虽然北京一直否认暗中帮助缅甸军方，但是中国官媒已经开始采用军政府的官方头衔以及是官员的名称，在此是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合法性，可能显示中国的支持已经从今年开始趋于台面化。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说，拜登缺席峰会凸显美国仍然不愿意在缅甸危机上面发挥领导地位，只是希望持续以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是提倡东盟的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地的人道危机。但是依目前的情况，这个很有可能令到北京借此加大对缅甸的影响力。马士顿说，北京对缅甸军方的支持越来越多，特别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外交官和缅甸军方之间的高层接触已经增加到接近每月一次。而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和缅甸北部的民族地方武装密切接触，敦促他们在抵抗军方对国家的控制上面不要和民族团结政府合作。因此中国正在间接支持缅甸军事统治。今年的东盟峰会除了预计会将南中国海及缅甸的危机纳入议程之外，东盟2023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亦都会在会议上面轮值主席国职位交棒给老挝，后者将主办明年东盟各项的会议。不过除了柬埔寨之外，老挝可以说是东盟十国当中和中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密切国家，外界因此忧心华府若然在两国的铁杆情谊持续升温的时候忽略关注东南亚，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恐怕是节节败退。对此，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员哈里斯马表示，身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仍会致力在应对美中等大国之际努力表达东盟的立场。不过相较中国，美国同东盟固定举办论坛的次数明显是少了很多。虽然美国致力同东南亚部分国家擴展雙邊外交，但是若然東盟整體的互動仍然有限，明年在老挝主政之下，可能讓東盟制定更多對北京有利的政策。哈里斯馬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在氣候、海洋治理和藍色經濟等議題上面很多都和中國有關，如果美國持續在東盟失去優勢，東盟將會越來越難在這些議題上面忽略中國的影響力，另外亦都会让美国更难以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竞争或者是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美国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已经一年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了价值约14亿美元的产品，但从全球汽车产业到太阳能行业都发现仍然同新疆强迫劳动存在着大量的关系。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需求面够大，就会有人愿意冒险，而企业亦都会运用包括洗生产履历等各种的方法来到逃脱美国法令的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娜 肯尼迪國際司法中心近期發表一份為吳爾地區太陽能行業採購暴露評估報告，結果發現，儘管受到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的限制，全球絕大多數的太陽能電池板仍然在維吾爾地區生產。該報告指出，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組件製造商考慮到美國法令的合規性，創建一條聲稱不含有新疆在內的產品線，專用於美國市場。但這些供應鏈的產能僅是佔公司全球產能的 7%到14%，他們同時還繼續向在維吾爾地區有其他產品線業務的供應商或者次級供應商進行採購。然而，這份報告所揭示的太陽能行業恐怕只是眾多仍然持續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生產商品當中的一環。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邊境稽查的重點從原本的服裝、棉花、西紅柿和多晶植等四個高風險優先行業，逐漸擴大到去電動汽車電池和其他汽車零件以及金屬藥品等。這個亦都反映出有更多的行業可能同新疆強迫勞動有關。而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在去年底的另一份報告，或為美國將會對汽車產業擴大審查奠定基礎。該報告揭示，有超過100個國際汽車零件或汽車製造商在一定程度上曾經接觸維吾爾強迫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自去年6月份實施，在該法律之下，所有來自新疆的商品都會被視為與強迫勞動有關，並被禁止進入美國，除非入口商能夠提供足夠證據表明他的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在過去一年內，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一共扣押了超過4269批的貨物，總貨值近14億美元，其中679批貨物已經被排除，1608批貨物已經被放行，1985批貨物仍然在審查當中。被扣押的貨物主要集中在電子產品、服裝、鞋類和紡織品，但自今年2月份以來，已經有31批的汽車和航空航天貨物被根據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扣押，包括鋁和鋼座內的基本金屬貨物的滯留量亦都從2022年底的每月約100萬美元飆升到去每個月超過1500萬美元。為了阻斷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供應鏈，美國做出的努力不單止是這樣的。8月初，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電池製造商駱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料研製公司神光生物科技集團最新被列入了維吾爾人強迫勞動與防法的實體清單，它的商品禁止進入美國。此前已經有24間公司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不過，儘管美國加大執法力度，亦都確實獲得一些成效，但英國的報告顯示仍然有不少的企業涉嫌的。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師協會院士陳孝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商業邏輯的層面去分析，只要市場的需求面夠大，就會有人願意冒險去採購新疆商品。以太陽能電池板為例，在國際之間推動2050年淨零排放的使命之下，世界每個國家都背負住所謂的 KPI 關鍵績效指標，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某種程度的減碳目標。因此，在政策驅動之下，太陽能板的需求量就會變得非常大。汽車產業亦都是這樣的，全球汽車零件製造商市場預計在2026年增長到近20,000億美元，同樣有很大的需求。陳孝昌說，所以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因為需求過強越大，所以他們就願意冒這個險了。第二個的話，他亦都是覺得說，好像美國的操作很有可能都是屬於所謂的政治性一個操作，意思就是說時間長了，美國自己可能都會妥協而逐漸放寬審查。因此他認為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在短期內會有效果，但長期下來影響可能會減弱。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美國將人的尊嚴和貨物的價值和經濟利益脫鈎，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但能否真正達到減少新疆強迫勞動的成效，他亦都抱持懷疑的態度。施建宇說，原因是在於這些涉及新疆強迫勞動的貨物不見得要出口到美國，並且美國的盟邦好像歐盟、加拿大或者中南美洲等國家都並未達成一致的意見的協議，要對強迫勞動進行立法制裁，所以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的公司和貨物照樣可以送往其他國家去買，而這個還不是這些買賣的，它就直接賣過去，只要不入美國境內就可以了。地緣政治網站在8月初發表一篇哪一個從俄烏戰爭中受益的文章，分析了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從中受益。今年4月，歐亞時報亦都說中國正從俄烏戰爭中受益。施建宇表示，俄烏戰爭讓中國和歐洲的貿易額大幅增加，無可諱言，新疆亦都是受惠者之一。他說，從這個角度去講，美國的這個法案事實上並沒有達到原來預期的功效。施建宇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規避美國的法令，一些企業在中國設立了很多的空殼公司，明明是新疆生產的貨品，卻藉此繞過新疆，或是製造假文件來到假扮貨物並非產自新疆。雖然美國還是可以去追溯源頭，但是問題在假文件查都查不完了。此外，在俄烏戰爭之後，中亞國家變成是新疆很大的出口國，一些低階的產品通通都進入中亞，再從中亞轉運到中國其他一帶一路的國家，再加上中國還是會利用東南亞國家從事產品再加工去使生產履歷，所以企業有各種的應變方法去逃脫美國法令的限制。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在施行的第一季中，似乎就已經出現了這個現象了。攔截最多的太陽能電池板當中，只有26%是來自中國，69%是來自馬來西亞和越南，就是說運往美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幾乎都是在這兩個國家生產。儘管全球約有80%的太陽能關鍵原料多晶值是產自中國，而且這個亦都跟英國學術機構的調查報告結果不同的。施建宇強調，美國的經濟和中國的經濟到底要進行怎樣的脫歐呢，是必須要搞清楚的事。他說，如果美國真的決定要和中國的經濟做全面脫歐的話，這個當然可以做得到，乾脆就是不要這個貿易往來。如果你只是要限制在高科技上面，然後低階層的東西你沒有要做全面的制裁做脫歐的話，咁我諗呢個法案係不足以抵擋嗰啲產品喺國際市場上流通嘅情況㗎。儘管美國進一步對涉及新疆強迫勞動企業製出實體黑名單，但施建宇認為呢種指控必須要喺有確切嘅法律依據下先至能夠進行。雖然美國同埋人權團體提出一啲佢哋所謂嘅證據，但點樣去判讀呢啲證據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著有新疆被中共支配70年嘅作者，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准教授洪昌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的成果雖然限制了部分新疆產品的供應，但不能夠說取得顯著成果，原因在於沒有辦法明確區分強迫勞動與普通的勞動。他表示，如果西方部分國家停止使用新疆強制勞動產品，原來這些受到強迫勞動的維吾爾人的生活恐怕亦都不會因此變得更加好，因為他們以後還是需要繼續從事其他某種的勞動，因為中國仍夠能夠將其他產品出口到很多的其他國家。洪昌潤表示，西方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強迫勞動的問題上認知分歧，西方很難強制將自己的認知推到中國，因此西方的方法可能會受限。在他的書中，強迫勞動的爭論形成兩種不同的論點，是互相衝突的平衡線。西方認為，如果工人是非自愿，這樣完成職業培訓之後成為勞動力的本身就是一種脅迫的產物。中方則是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辯稱尊重工人自由意志的同時並促進就業，大大減少新疆貧困人口。 洪昌润话呢个就好比时尚企业 H&M 喺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之后，喺中国遭到抵制。呢个使得到有意喺中国展开服装市场嘅企业面临住一个艰难嘅抉择，系停止采购新疆棉花，并且喺中国遭到抗议，定系继续采购新疆棉花而受到西方世界嘅批评呢？这个正系啱啱系西方伦理与中国逻辑两者价值观差异所造成嘅两难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在星期一8月28号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为明年1月份的选情再添变数。分析人士表示，郭台铭同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而令到台湾选民深深国安的疑虑，绝非选票优势。另外，他的参选虽然已经导致在野阵营分裂，但亦都可能激发非绿阵营的危机意识。在此之前提下，目前的民意调查领跑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保送当选的机会率仲有变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郭台铭有意参选总统大位以来，其经商背景以及是中共高层的紧密关系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他在公开提出两岸和平宣言、金门和平协商等政治倡议之后，因唱获北京的对台政策亦都被视为是亲中派。郭台铭星期一8月28号宣布参选的时候，特别开出了两岸和平的政见支票，呼吁台湾选民给他4年，他会同中共促成和平协议，保证为台海带来未来50年的安全，但是受到高度质疑。位于台北的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湾选民大多担心政治人物和中国走得太近，或者落下把柄在中共手上，因此受到要挟并且影响决策，尤其是郭台铭的两岸主张比国民党的一中国表更加亲中，因此反共派的老国民党不可能投给郭台铭，仍然是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的铁杆基本盘。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长期关注台湾国安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说，郭台铭2014年布局 4G 市场的时候，曾经因台湾政府限制他子公司采购中企华为的设备，就怒创政府，甚至扬言抗税。他仲为华为背书，坚称华为是没有国安问题，若然有就判他无期徒刑。
当初他用商业利益主要考量，基本上是让中国有机会渗透台湾，达成并吞台湾的。
李宗宪说，当初郭台铭用商业利益主要考量，基本上就是让中国有机会渗透台湾，达成吞台湾的目的。那个时候他是商人，现时他要当总统更加是可怕，他讲金门和平倡议那些的确是跟中国的口径是一模一样。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多数选民对亲中派候选人的认可度逐年下滑，是因为很多的特定人士经常藉着交流之名奔走两岸，但是实质是追求私利，给予外界红顶商人，实是扮阶级之印象。富士康的商业重心是在中国，未来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北京发挥特定议题的爪手，甚至是代为行使北京的意志，这个在台湾社会引起了高度疑虑。陈文甲表示，北京以商逼政的行径若然不改变，台湾选民不会将经贸利益亦是和平红利画上等号，因此郭台铭的中国经商网络再强都不会是选票保证。据台媒镜新闻8月30号发布的最新民调，44.7% 的受访者并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远高于支持的36.6%。该个调查亦都显示，四组候选人当中，民进党的赖清德稳居第一，获33.4%的支持度。台湾民众党柯文哲的支持度下降5%至22.7%。 国民党侯友宜的支持度亦都降至 15.3%， 而郭台铭则是垫底，仅仅是有 12.9% 的支持度。陈利甫认为，在野阵营最有实力的和赖清德一决胜负的组合是柯侯佩，加上郭台铭退选，以镜新闻的民调来看，柯侯佩的支持度达 37.8%， 高于侯柯佩或者是郭柯佩。侯友宜已经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参选人，没有退选的可能空间。
真正最想退的是侯友宜，因为他手上有新北市长，他不管是打卡度或视察度几乎都不会是他当，他只是去丢脸了。
陈利甫说，真正最想退的是侯友宜，因为他手上有新北市长，他不理是三角督还是四角督，几乎都不会是他当选，他只是去丢脸而已。其实他是很想逃，可是他亦都不能够自己是说不想选，因为他是党的提名。陈利甫说，郭台铭宣布参选对侯友宜以及是柯文哲正式形成压力，但能否选到底还有联署的关卡，目前泛蓝的三股势力都期待对方退位当副手，主观结构凭添直合的难度。其中柯文哲虽然希望和郭台铭搭配参选，但是郭台铭摆明不可能屈居副手，而柯文哲为了拉抬民众党的立委选情，退居副手亦不可行，而且两人支持者已经是有 5%-10% 的重叠，难再为从国民党支持者当中是拉到选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前，根据台湾民意基金8月2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总统选情已经是非三分天下的三角督，而是赖清德、柯文哲、侯友宜一强一中一弱的态势。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是在8月29号召开民调记者会的时候分析，2022年底的地方选举之后，台湾社会的确是一度弥漫住政党轮替的氛围，但因为在野党仍是持续内乱，而且推不出有潜力的总统候选人，令到支持者心冷。就他观察，相当可观的国民党支持者已经转向支持柯文哲，但是部分支持柯文哲的绿营支持者已经归队回流支持赖清德，台湾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游盈龙形容郭台铭参选如同棒球场上的强迫系取分，意在加速在野整合，但是成效恐怕是有限。在参选人登记截止日，亦都是9月17号的三个礼拜内，是在野整合的最关键期。在野阵营目前分裂，对民进党阵营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不代表赖清德就是保证当选。开南大学的陈明甲表示，郭台铭参选对赖清德选情不一定是利多，因为他会激发非绿阵营以及是选民的危机意识，引发在野整合的可能。郭台铭紧接下来要是完成联署登记，这个时候国民党若然对他动用党纪，而且柯文哲亦都不愿意担任他的副手，蓝白摩擦将会大于整合，为摩擦火花亦都是一种的造势，不排除趁机拉抬郭台铭的声量。
从历次民调来看，外界或许会解读郭台铭先生只有9%，但反过来说，郭台铭也有9%的
这个民调
来
看，外界或者是会解读郭台铭先生只是有9%的支持度，但是反过来讲，郭台铭亦都握有9%的死忠支持，这9%的支持者能否在最后扮演关键少数呢？仍然是要看选战的发展而定。陈文甲指出，北京已经透过港媒放话，若然因此保送赖清德，中共不会无动于衷，未来发展是值得关注。他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是常态，在日趋讲求自主投票台湾选举当中，没有保送的空间。台湾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当时民进党参选人陈水扁的选前民调敬陪末席，但是卖力争取选民支持到最后一刻，先至胜选出来担任总统。台湾教授协会的陈利甫亦都说，赖清德不是躺住在这里选的，他是党主席，民进党发生任何负面的事件他都要概括承受，离投票日还有4个月， 变数仍多，而且赖清德目前仲未取得压倒性嘅声势，选民对佢嘅热情仍然未激发出嚟。而民进党嘅基本盘三成到五成嚟睇，即使系在野阵营分裂，赖清德嘅支持率亦都多出唔到10%，选情仍算冷淡。成功大学的李宗宪真是质疑郭台铭一向反复无常，随时都可能退选，并且呼吁支持者将他的选票灌给最有机会当选的在野候选人。这个策略若然奏效，蓝营支持者团结之下，恐怕是对赖清德造成翻盘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台北报道。
2013年成立的香港捍卫粤语组织港语学8月28号宣布解散，警方国安处指控港语学刊载的文章涉嫌违反国安法，上门要求下架，更加扬言会通缉创办人陈乐恒。陈乐恒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将组织停运，有评论估计在可见的未来，保育广东话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粤语在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步广州的后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捍卫粤语团体港语学出事之后，创办人陈乐恒一直留在海外。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8月22日早上，香港警方国安处五个人员到他家人的住所要求跟他会面，并且要求港语学将三年前中西区广东话征文比赛一篇文章由港语学的官网下架。
他们是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之下，就要求是入屋看看我是不是现场，他就没有拎走任何东西，之后就跟我家人说要他们转达给我，就因为他说政府的部门是联络不到我，是要将那篇文章下架。香港之前就有8个香港人咧，就喺悬红100万咁样去俾国安通缉嘅，佢哋嘅屋企人都系同样被骚扰啦。如果我唔将篇文章下架咧，佢哋有警告嘅话，我就可能系即系第9个俾人通缉嘅人。
港语学在2020年经区议会社区参与拨款计划举办征文比赛，涉事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时代》是入选作品，讲述自幼移民英国的主人翁2050年之后回香港寻找父母生前的足迹。他发现街上很多人不再讲广东话，又提到父母多年前因为吸入中国制的催泪烟而死亡。故事又提到政府打压宗教自由，掌控不同宗教场所。陈乐恒强调，该篇文章不含港独成分，主要是感情的抒发。他曾经打电话给国安处查询，对方透露在咨询律政司后，认为文章违反国安法，但是就没有讲明是国安法哪一条。为了保障家人安全，他将这篇文章删除，并且在社交平台专页发公告，决定停运港语学。当年为了举办征文比赛，陈乐恒不识电资。据他表示，目前被民政署拖欠实报实销的活动开支达30多万港元。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否认欠款，并透露港语学部分拨款申请涉及刑事罪行，已经向警方举报，涉及的款项大约是17万。另外有6项活动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或者没有提交活动资料，涉及的款项约34万。总署说，港语学就征文计划在2020年12月提交文集初稿，其后民政署通知港语学部分所提交的文章涉及粗言秽语，含有争议性，令人误会和不安，或者影响社区和谐的元素，并不是该活动的原意和目的。曾经多次以书信和电邮要求港语学交代如何跟进和纠正，但是港语学只是作出少量修改。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陈乐恒，2018年曾经发动集会抗议浸大强制普通话毕业考试，其后到广东学习的时候遭党媒《环球时报》起底，被迫停止实习。至此 他和港语学被香港亲北京阵营标签为港独分子。
是我哋都系有参与申请一啲政府嘅拨款，点知咧就因为当时都有一啲竞争嘅亲北京团体啊，搞晒记者招待会啊，亦都向唔同嘅政府部门向我哋举报，就话我哋系攞政府嘅钱去反中，同埋搞一啲港独活动。
近年粤语喺香港嘅生存空间备受威胁。最明顯的是不少學校以普通話代替粵語教授中文科。陳樂恆說，過去十年港語學對於保衛粵語作出了貢獻，但是目前香港已經不適合營運同類的組織，基於自身的安全，他短期內不會返回香港。
風險是很高，因為你尤其是牽涉國安法的問題，現在講的一個定罪率是 100%， 回香港是死硬的，即係短期內係唔會翻香港，除非個情況有啲咩改變。咁喺十年前嗰時，我哋見到我哋都推動到好多東西，例如話學校家長喺我哋游說之下咧，係真係會選擇用廣東話去學習中文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十年嚟咧，我哋就發覺係越嚟越困難，甚至乎我哋已經唔係講緊話反對政府嘅一啲措施，而係搞一啲廣東話文化活動都會冒上屋企人啦、朋友啦。去被騷擾的風險。
陳樂恆強調，港語學不是政治組織，自己既不是搞政治，亦都不是反政府。港府的打壓嚴重打擊了保衛粵語人士的信心。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在北京眼中，香港人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主要動力，而絕大多數港人的母語是粵語，相信未来广东话在香港会面临更大挑战，在可见将来，保育粤语被等同为港独或者危害国家安全，并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看例如内蒙西藏人，甚至乎几年前发生的粤语保卫运动，在广东的粤语保卫运动，很明显地中共是很有政治目的地消滅每一個族裔的語言，咁可能都係同希特拉嗰句名言即係有啲關係咧。即係消滅一個民族，你要瓦解佢嘅文化，瓦解佢嘅文化，首先就要消滅佢嘅語言。即係中共就好明白呢個道理。未來捍衛廣東話、捍衛香港文化嘅一啲運動咧，會唔會被指係危及國家安全咧？我覺得呢個機會係有，並且係越嚟越大。特別是19年之後，北京政府自不然亦都知道香港人嗰個反抗背後其中一個好大嘅能量載體就係香港人呢個身份。咁佢要消滅咗你呢一個身份認同，咁去搞你嘅語言咧，搞你嘅文化咧，其實亦都係佢哋一貫嘅套路。
廣州政協曾經喺2010年提議將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或者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嘅節目頻道。当年触发广州市民发起一系列撑粤语运动，目前广东全省的学校已经完全过渡到用普通话教学。在大环境之下，小朋友即使是会讲广东话，但是地道的俗语已经变得生疏。梁仲恒相信，经过港语学事件，粤语在香港遭边缘化的步伐会加快，不排除在可见的将来，香港会沦为第二个广州。
咁港语学呢个组织，咁其中一个咧，佢哋成立嗰个背景咧，其实就系因为普教中，咁即系用普通话嚟教中文。你谂下，如果一个对一个香港嘅小朋友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即系你本身嘅母语就系讲广东话嘛。但系而家我就用一个唔系你母语，即系外语啦，外语嚟教翻你嘅一个书写嘅文字，咁其实亦都系佢哋消灭广东话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步。由于广东话里边或者系香港嗰个体系嘅广东话里边咧，有好多字咧，其实并不在普通话嘅语系之内。经典例子就系鱼蛋同鱼丸子。而家咧好多新一代嘅小朋友咧，佢哋系会讲咗鱼丸子嘅，因为佢哋本身上堂咧教你系讲鱼丸子嘛，系咪？跟住佢用广东话嚟讲鱼丸子呢个字，但系你一听落去就觉得怪怪的，点解会咁讲嘅咧？嗰、那个破坏系一早已经开始咗。咁呢一个趋势咧系会变本加厉，可见嘅将来喺香港长大嘅新一代。 佢哋好似今日广州广东嘅新一代咁样，唔识广东话系完全不足为奇。
梁仲恒批评港府缺乏独立意志，向北京唯命是从，估计对于扼杀粤语空间，港府不会手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福岛核电站上个礼拜四开始排放核废水，香港政府同一日开始就禁止东京、福岛等十个都县的水产品入口。有经营日本刺身批发及餐厅的负责人表示，禁令对生意暂时没有太大影响，不过他担心疫情之后更多香港人直接到日本消费，加上海产禁令长远对香港日本餐厅的生意影响更加大。另有建制政党建议港府全面禁止日本水产进口香港，民主党认为全面禁运对香港奄奄一息的饮食业界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将会引发大规模倒闭，过万员工面临失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2011年311大地震破坏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24号开始排放经处理的核废水进入太平洋，预计整个排海计划为期最少30年，相关决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中国的反应最激烈，上个星期四开始全面禁止日本水产输入中国，香港政府就在同一日开始禁止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色、长野和奇玉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包括所有活生、冷冻、冷藏、干制或者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产品、海藻和未经加工或者经加工的海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上个星期二，即是8月22号禁令生效前会见传媒表示，日本今次排放核污水横跨超过30年，期间如果处理过程中出现问题，必然对环境和食物安全带来严重损害，因此港府选择禁止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是比较保险的做法。谢展环强调，禁令是为了保障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防范相关风险。至于禁令会维持几耐，他表示没有既定的时间表。被问到港府会不会对受影响的餐饮业界提供支援，谢展环表示，餐饮业界早知道政府会采取禁运措施，他相信已经有相应的安排，包括由其他日本的县份寻找替代品。他又表示，港府今次只是禁止10个日本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日本其余13个都县的水产品仍然可以进口香港。他认为相关做法可以保证进口香港的日本食品都是安全，有助日式餐厅维持生意，同埋香港与日本的食品贸易关系。港府实施日本十个都县水产禁令一星期，经营日本吞拿鱼刺身批发生意8年，四个月前在铜锣湾开设吞拿鱼刺身日式餐厅的阿 Ken， 星期三即是8月30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令对他的生意暂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他们的来货都是在日本的渔场直接入口，而且那些渔场都不在禁运的十个都县之中。阿 Ken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认为，福岛核电厂排放核污水短期内对海洋生态和鱼类的影响他觉得不大，不过排放长达30年的话，影响就难以估计。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朋友都懂的问题来的。大海这么大啦，譬如它到核废水内真的很浓缩的话，短期内我觉得即是一大盆水你倒一点墨水下去你不会有影响到的嘛。短期内当然影响不会大的，甚至没有影响的。你说长期倒30年的，当然一定有影响啦。
據阿 Ken 觀察，香港人對排放核廢水的反應兩極，他們大部分的熟客就完全不擔心，照吃他們的魚生，但是有人在排放核廢水之後立即就不吃日本海產。他說上個星期二和星期三排放核廢水之前，他的餐廳生意特別多。
好奇怪啊，香港人真係話到之前嗰一兩日真係有好多客人專登過嚟食嘅，係啦，咁嗰一兩日真係旺咗添，突然之間係啦，咁但係之後咧就啲人食完之後，可能又之後嗰幾日又會剩翻少少啦，但我哋本身影響唔算真係好大嘅。
不過阿 Ken 擔心疫情之後更加多香港人直接到日本消費，加上海產禁令長遠對他的批發生意以至香港整體日本餐廳的生意影響更加大。
因為本身日本餐本身都不是好，因為我們本身做日本東西啦，那疫情在度嗰時，疫情在度，人哋去不到旅行，那就會留港消費，那現在想吃日本嘢嘅，咁就會自己飛過去食，咁變咗成個日本餐嗰、那個生意都會有影響咗，跟住再加埋核廢水嘅話，就係差咗好遠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军方在一次全国选举中惨败的三个月之后，于2021年2月1号发动政变，逮捕了缅甸民选文职领导人。缅甸大多数民众发起基本和平的抗议一直延续到今日。执政的军政府直到今日使用越发残暴的方法继续试图镇压抗议，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13个成员国在一份谴责这个政权行动的签署联合声明中说，缅甸各地过去几个月发生无情暴力，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投了弃权票，印度的安理会成员国身份已经结束。声明说，缅甸军方2021年2月1号实施紧急状态的两年半多以来，我们依然对缅甸局势及其对缅甸人民的影响深感担忧。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的缅甸最新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军政权不断对平民发动空袭，并将居住区夷为平地。他说，人权理事会授权的缅甸独立调查机制发表的一份类似报告表示，有力证据表明缅甸军方及其附属民兵越发经常并明目张胆地从事战争罪行，包括对平民发动无差别或者不成比例的空中轰炸。政变两个月之后，缅甸军方领导人同意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成员国提出的计划，计划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各方通过一名东盟使节的斡船进行对话。联合国安理会随后又通过2669号决议，要求立即终止缅甸暴力，呼吁克制，要求释放被肆意拘禁的囚犯，要求全面落实东盟计划。联合国认为第2669号决议的执行进展不充分。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这个政权的恐怖暴行必须停止，鉴于缅甸军政权的顽固和对人权的继续侵犯，安理会现在需要采取超越2669号决议的行动。在缅甸人民呼吁恢复和平、民主治理和法治的时候，我们同缅甸人民企埋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